好，这两天我会通过登山宝训啊，来让大家反省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性的深度。登山宝训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跟过去的十诫是很不同的。十诫是比较教条形态，说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啊。但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他没有说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他只是说怎么样就有福了，怎么样就有福了。那登山宝训的核心是需要让我们明白天国，天国不是死后才去的地方啊，死后去的是天堂，不是天国啊。天国是要来临的，所以耶稣教人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啊，如同啊，承载天上啊。那么，当基督讲到这个天国啊，是上帝的神圣啊，是愿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哈、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的啊，你是神圣的，但你神圣是在地上就出现的。所以天国的意义不是死后去的地方，而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天国里面。然后把他的神圣，把上帝的旨意在地上行出来，让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在地上能够实现，就是天国一个深度的意义。但是要进了天国是用什么方法才能进了天国？那么首先你发现耶稣讲话的方法，他说，譬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不断用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听到人怎么说啊，但是我告诉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听到他人讲的人的说法，但是我告诉你，实在不是那么简单啊。譬如说啊，不可奸淫。那么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没有奸淫啊，我都没有干过奸淫的事情，但是耶稣说，只要你看到妇女动淫念的，你心里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所以耶稣是通过一种深度的内心的反省，是要体会啊，到深度里面体会到人如何可以进到神圣的世界。你要反省到你心里有没有奸淫啊？你没有做啊，很多人都没有做的啊。我现在很难说哈 啊，不过起码我们这些人不会怎么做吧哈、啊。我们说是基督徒的人哈 啊，是没有怎么奸淫吧？但是有没有想过呢啊？所以我曾经跟一些男人的团体啊带他们查经，我就提到啊就。如果你比如说中年很有成就，但是如果有一个年轻美丽女孩子对你很佩服啊，她很好像对你很喜欢，那你怎么样？你会不会想一想觉得很精彩啊？虽然我没有做事，没有做坏事，哎呀，但是还有女孩子喜欢我哎、啊、这样呢就是一种啊，心里面啊也是犯罪的。我记得我这样讲，所有男人都很正派的看着我，很严肃的看着我，因为谁都有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问，连想一下都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因为那是对太太的不尊重啊。你如果你真的爱太太，你不可以动念上啊想一想其他女人哈。啊，看那个挺好，对我很有意思，不过我是很伟大，我很道的，不会干的。但是你不干你想了想了也是问题啊。如果你告诉你太太我很想念那个女人，你太太会高兴吗？有一个牧师问另外一个女的，如果你丈夫到外面搞你怎么样看？她说我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哎，怎么那么宽容？她说不是，我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来瞄准他，哇原来是这个意思好了，在、 八福呢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这是奥古斯丁一个主张，八福是八个属灵的过程。人的灵性是有发展的阶段，譬如说耶稣啊，讲到耶稣啊是智慧和圣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日渐的增长啊。另外在预言里面讲的耶稣是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有没有讲错啊？我普通话嫩芽，对，我这有一点不对劲啊啊啊，所以。我知道这普通话不行是在哪里的啊，不过大部分你听得懂啊，所以我现在在中国我回去演讲啊等等，人有时候还问你什么时候出国的啊，因为我学会了中国的腔调啊，我讲话譬如说大陆腔是怎么的，是这个嘛，我们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这是啊，大陆的这个跟台湾非常不一样所以呢后学会这个人还听了还问我什么时候出国了，以为我是中国出去的，我说我没有喝过党的奶水我是香港长的海外华人你猜我海外哪里来，谁都猜不出我是香港的一般猜我是新加坡那看来我的普通话还勉强可以了，比人说你普通话很好，我很高兴，想不到原来他是广东人好了，那么保罗也曾经讲过，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测验上帝善良纯纯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说我们心里不断的变化，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会不断改变的，不会永远就你如此，他会不断让你看到前面还有神在呼叫你，所以你要有个阶段的不断发展往前走保罗也讲身体日日衰败，心灵日日更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身体日日衰败了但是我心灵日日更新，那也是属灵上的，我们不断的增长这个过程。那奥古斯丁说，耶稣讲的八福可以从灵性发展的历程去理解。八福的前四个福可以说是人的对自己改造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进到一个深度的属灵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要学一个单纯的心。很多人说我好像对上帝没有经验没有体会，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看成是我们有利用的对象，我们没有把上帝看成是我们很单纯的爱他的对象所以当耶稣基督在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他全天国的福音受到很多人怀疑的时候，连施洗约翰也派人来问我们要等的是不是你，那时候呢耶稣很奇异的他的祷告呢，他不是一个很紧张的求主怎么把难题去掉那种祷告，反而是一个很单纯的祷告。父啊，这是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他跟上帝是一个亲情的关系。所以父啊，他不是说哎呀现在很多难题，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有一条条的写出为什么什么代祷的事项是吗，一张纸我们而且如果祷告会这个代祷事项太多了，祷告一下偷偷看下一个就这样祷告你看耶稣没有他一开始就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直接在上帝面前，父啊，我最爱的天父啊，我的爸爸阿爸他是一个亲情的关系，是一个敌第二才讲到天地的主，天地主的是意思就是说一切都在你掌管当中，我实在没有惧怕的。人生总是会遇到难题，但是如果我的生命已经献给主，我知道我遭遇的一定是他知道，所以怎么困难他知道的话，我一定能够度过。 一切还在他掌管当中啊。所以天地的主，你是在这里，你还在啊。有时候啊，人呢是想起很多人对不起自己啊。我有一次开车啊，在高速公路上，这个人怎么对我，那个人怎么对，真的很气的了啊。有时候人一边开车，你注意旁边开车的人，可能他那边在自言自语也说不定，人的心还在想东西的啊。但是当我车子到了，回到家啊，一走出来啊，在停那个车房，旧一点的房子在加拿大了，车房是分开的啊。为什么呢？他要人啊，要走出来跟邻居聊聊天才回房子。这个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一进去 privacy 就开门就进去，不会看到邻居的。加拿大不是，所以你要走出来啊，走个花园才回到你住的地方哈。就是这样也好，一走出来，车房走出来看看后花园，看到天上的星星啊，还有看到那些很老的松树。忽然间我想，这棵松树大概有几百年了。几百年来，他看到人间的悲欢离合，我所遭遇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很短时间里面的问题。如果这个宇宙就有他在安排这个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老树、这个大地啊，清风吹过几千万年啊，那么我们现在遭遇的是很小的事情。比较这些算不了什么，上帝还在掌管天地，那你还惧怕什么呢？所以天地的主，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在安排一切，我知道没问题。好像中国最近啊，蔡教堂啊，在那个浙江，最近六年对基督教非常宽松的，有六年来我都跟中国政府一直有对话，因为中国政府大概在六年前开始找我，因为我已经有十多年在中国贡献了，他对我比较相信，就问我啊家庭教会的问题，我就告诉他啊家庭教会啊不是政治上敌对中国，他只是神学上不同意那时候三自教会的啊那个领袖和丁光训啊主教的看法而已啊，也丁光训主张因爱称义，只要你行出爱，你就可以上天堂的了啊！这个说法是不正统的，所以也很多人不同意，所以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这样我就开始写了报告书，也为加勒教会来讲一讲，让他们明白，政府明白。六年来，政府对加勒教会越来越宽松，一直到去年年底已经宣布了。过去中国政府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要侵略中国的先锋，是现在地下教会是美国派人来在这个地下建立一些希望能够推翻中国政府的群众，过去是这样想的。结果六年慢慢谈，要很多很开放的官员，有些研究基督教的专家是共产党员，还是研究基督教的专家，他们都慢慢都明白，实在加勒教会不是敌对的啊。然后到去年年底已经宣布基督教是正能量，教会要成为社会的正能量，是对社会的公益啊，对这个人心的健康，也对环境保护，基督教应该有贡献。政府还在我们开会，特别请香港的教牧人员开会的时候宣布这个说法，这个很重要啦啊，大家很高兴啦。想不到到我以为也应该退休了吧啊，都反正啊，这个问都为尽可能为基督教在中国政府里面是啊建立一个比较和好的关系的，以为可以退休。想不到四月忽然间浙江要拆掉很多教堂，也把很多十字架拿走，用高高的起重机把这个十字架来吊走这个很紧张，大家都很紧张，那怎么办？对我来说，我只是知道如果上帝在是不用怕的拆掉教堂不能拆掉人心，教堂只是外表，基督教不是靠教堂来建立的。但是有些教会可能就会觉得，我建很大的教堂我就很厉害，你有大一点我有更大一点， 结果就 也犯了法律了嘛，你用地比政府给你的多啊，政府拆掉你了啊。那么但是如果这样拆对中国反而不好，所以我就跟另外一个，他是一个被香港的基督徒，中国政府也很信任的，我们就打电话联系一个中央的部长来跟他反映了。反映的时候我就说，刚刚最近这几年全球对中国对宗教的看法已经改变了，觉得中国是很宽松了，对基督教也很宽容，各方面都是很好的形象在建立当中，但是你一下子一拆教堂，你一个善变吊起十字架，全球对中国刚刚建立的好的形象就全都改变了。我说这个选区啊，远比你这个用地合法不合法来的重要，这是你艰苦建立的形象没有，而且海外很多本来对你很友好，结果给你搞一搞，他也有点惧怕了吧，是吗？你不怕敌人，但是你的朋友受伤害啊，你说敌人攻击我们不怕啊，骂共产党我不怕，但是跟你好朋友的，给你这样猜一猜，影响很多人啊。那个部长就告诉我，我说他说。这个不是中央的政策，如果是中央的意识，应该全国一起来拆，那只是地方的。哎呀，我就安心了，是地方的，不是中央的意见。有人说是中央要压基督教了，我猜应该不会，因为六年来都不再压，很开明派都很有影响，怎么忽然间变成左派，很难想象吧，不会马上变的嘛。那只是少数左派在搞，我一直都这样相信，来搞乱了基督教的话，引起问题以后就可以不对基督教宽松啊。那这个很复杂的政治啊，说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尽能力啊。然后那个部长说，宗教政策不会变，也不可能变，而且要依法治理宗教。然后他说，如果你们海外有意见。是强烈的意见吗？你写下来让我往中央领导人那边来叫上去这个导师他，因为他也不能无端端一个中央部长就地方不可以做什么，他的权力不到的，他的跟省长是同级的，所以他不能动啊。但是你写上去就行了，他有个根据就往更高层来说。结果我在6月19号写上去了，另外一个弟兄是6月25号写上去，那时候我们的心也不知道究竟情况会如何，不过我知道上帝在这里如果他一直这六年来他对中国的旨意是让教会慢慢得到更宽松的发展的话，一定还是继续下去的。但是现在这个危机，当然很多人受伤害，在国内很多教堂给拆掉的时候，弟兄姐妹都受到伤害我们靠两个海外华人能讲什么，还是很有限的吧。不过尽能力我们叫上去了，叫了上去也不知道如何，中国也不会告诉你他有没有听你的意见不过一连上个礼拜都没事，他之后又再拆，又拆了一个，变成一个大新闻。我就马上我再写 一封信上去，然后我的朋友就通过中联办，通过香港的中国的那个代表再反映一次，如果都没用那就没用了，证明我们是没用的但是如果神有旨意，我们只是微波的两个人讲话也可能有影响结果到八月初听到消息说中央文件下来是俞正兴的文件。俞正兴你知道是谁吧？谁都不知道，你们小数知道，大部分不看新闻现在中国领导人是谁啊？习近平。还有李克强。第三个呢？好，第四个我就考你，第四个是谁？俞正兴一般我们是三个人，中国领导人是吗？但是他有七个的 那么还有其他几个吗？啊，那么于正声是负责政协的，政协权力不大，但是他要搞统战，就是搞好关系。如果这边搞好关系，那边要拆教堂，不是把关系全都搞坏了吗？所以他有说话了，他说的他七个人中只有一个，影响也不知道大不大，但是结果还是从他的办公室下达的命令下来了，啊，就啊，我很高兴，因为那个部长就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我们反映终于上去，但是他听说下达啊中央文件以后还拆了一次，之后现在没有了，我猜应该是没有了啊，我心很平安啊，因为我知道应该不会再拆，要每拆一次。不但是对教会影响很大，对中国的名誉也影响很大。现在我们都祷告哈，里面的基督徒，当他们有这些的啊，建大教堂呢，可能也是心里面要表演自己教会做得很好啊，要钱哈。现在上帝容许这个发生，你不是靠伟大的教堂。中国教堂大到每一个都是Crystal Cathedral 那么大，在昆州那一带啊，所以人都哇，怎么中国那么厉害？美国才只有一个 Crystal Cathedral， 中国每过一个镇都看到一个。但是这不知道欧洲也是每过一个镇都一个很伟大的 Cathedral， 但是现在没有人在里面，只有建筑物，没意义的。但是最主要是你心灵。啊，才是神的地方，你的身体才是那个教堂，你身体是圣灵的殿啊。那么所以你面对这个世界上发生这种事情，父啊，天地的主，你在掌管，我知道，所以我还是感谢你，我遭遇这个困难还是感谢你，说主啊，现在我这个拆教堂的事情你容许的话，我感谢你，愿你让人从建教堂的骄傲里面走出来，让我们基督徒明白基督的生命不是靠教堂来建立的，而且同时他拆的都是三次教会、啊、所以我问家庭教会、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哎，他好都拆三次没有拆我们哎，我说那现在不是证明三次要好基督徒啊，他们也愿意为教会而死啊，有一些预备了啊，那么看来你过去说三次的都不属灵、啊、家庭教会才属灵，不一定啊，里面也有弟兄姐妹啊，反而让两方面合一，这倒是很好的事情。好了，当主说父啊，天父主，我感谢你，跟着他说什么，因为你让这些事上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让婴孩就显出来，婴孩这里耶稣讲到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要向那些最单纯的心才显明，像婴孩一样的心。所以诗篇里面不是讲到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这句话很难明白的，婴孩和吃奶的什么能力，原来他的能力真的很强的。如果我现在有两个孙女嘛，一生就是两个三胞胎，一男一女啊，他一哇，你就哇、啊，马上都听他的、啊，他能力还是挺强是吗？那么婴孩的能力是一个，他没有机心的，他是一种很单纯的。原来你。在上帝面前什么样的祷告才能够到上帝那里，是单纯的心的祷告，婴孩的心没有计算，没有人的计谋在后面。从前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妈妈牵着她到处走，她还没有上学，就那时候我们住的公寓那些 apartment是有一个管理员，那管理员呢亏空了一些钱，我妈妈是管理委员会的，就说哎，对那个管理员不用给他链子就报警好了 那么我女儿听到了，有一次听到门铃，她跑跑跑跑跑跑去开门，原来就是个管理员。我女儿就回头叫我妈妈说：“妈妈妈，你说不用给链子的是不是这个？”我妈妈，哇，这就是孩子的单纯啊，他没有计谋，也没有计算好什么啊。但是只有这样的心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孩子心中没有谋算，他对人是怀有善意啊。单纯的心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单纯的心，我们遇到困难，我还是感谢主啊。有感谢的心，你的心就没有怨恨。然后单纯的心之外，你要进到神圣呢，最关键也是你要完全的委身。所谓要将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将身体献上，他不单说心灵啊，是身体也要献上。那意思说 献出来是你的具体的你，而不只是心灵的抽象一点的你。心灵献上当然需要，但是你更需要你有行动，你的身体要行出来，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啊？一个祭献出去的时候，一个祭在旧约啊，那种祭啊是要把那个一条牛或者一条羊是没有残疾的献上去，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全烧在坛上，这是一个祭。这旧约一个祭啊，是切到一个一条牛一条羊是全都切开的，全都破碎的，然后全都烧在坛上，不留下任何东西。所以当保罗用活祭这个字，就是说 你的生命是个活着的人，不是死掉的羊或者牛。平常你献条羊献给上帝、啊、那是死掉的了，但是你活着的生命是不是可以献出来让上帝用你？你活着的时候全都烧掉，你的生命全都烧，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叫活祭啊。这样的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啊，这样献上的一个委身的生命啊，如何委身？很多人问啊，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不像你一样体会上帝啊？我说哦，你要体会上帝，你要委身吧。那怎么委身？怎么才叫委身？委身的关键就是要思考一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你放不下来的东西，你心中最抓住的放不下的，那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把这个偶像都愿意放弃，你生命就回到原本的纯真。你不带着任何东西来见上帝，你是赤裸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就是全个生命都献上来了，那就是个活着的祭啊。对我来说呢，我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信主的时候呢，我啊，刚才啊，今天我下午分享了我从佛道儒到基督的过程啊。当我愿意信主呢啊，我还是因为过去我是个怪人啊。我在大学呢，我是穿长袍的啊。我说要恢复中华文化，所以哈、啊，我那时候台湾有个李敖也穿长袍哈、啊，但是他是反中国文化的嘛。我说我穿长袍是真的，我是为了中华文化的，我要复兴中国文化，所以我要跟现在你们都不一样。我们的同学们都穿新潮的衣服，我故意穿旧潮的衣服、啊、然后我还拿一把扇子。 上次还写了很多句在里面的啊，都有一些诗句啊，人生在沉默，何惧盘中虫啊啊啊，这样我写了啊，终日行遥遥，不离其盘中啊啊，这个充满智慧的话啊啊，这样呢啊这样挺有性格嘛。还有哎，我还要拿着一些线装书，我到那些古书店买了。我要看古书，我都看真的古书，呵呵，四书我买现装的古书啊，然后还卷起来看，还要拿开一点，我没有老花，我年轻有像老人家这样来看，然后还有拿支红笔来点句啊，我是这种怪人，而且一下雨，我还那时候国货公司中国开始有些东西卖出，就油纸箱啊。我就买油纸箱，打油纸箱，啊哈，这样就充满那个古文化的味道，古文化的味道在这个大学校园。然后我在大学的草地常常坐在那里打坐啊，所以整个大学都认得我的哈。啊，最近遇到一个旧同学，他说那时候人到新亚书院就去看看你这个人，打坐的个怪人在哪里啊？现在我忽然之间说我信基督教，那不是很奇怪吗？啊，那时候呢，我的同学啊，就是有一个非常热心的基督徒，名字叫昏伟佑啊，昏伟佑就是现在很著名的一个讲员了 啊，他有两个博士学位啊。是一个是牛津大学的神学，一个是中文大学的中国哲学啊，他还有一个物理学硕士学位，研究量子力学啊，他是服侍主啊，一个很好的讲员。那时候在大学里面，昏伟佑是最理性的一个了，所以他就派常常派他来跟我传福音，也知道我问了很多难题哈。那时候我见到昏伟佑，我说我终于我信基督了，他看着我不太相信我真的信基督，你给我还穿着长袍拿着扇子说我现在信基督那么他们就把我拉到查经班，大学查经班，发现我一看完圣经，我说哦，这个很容易理解，通过佛学就可以理解我说我的佛学解经法基督徒也怕得要命啊，所以那时候呢，就唯有把我拉去夏令会，就希望我去参加夏令会，还替我付钱了，怕我不去好了，我也去了，反正到大学三年班还没有女朋友啊，基督徒应该还是好女孩子吧虽然不一定每一个都漂亮但是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好吧到团契看一看结果我就去了夏令会了，我还拿着个扇子进去拿着一套线装书人灵修的时候我看线装书这我说我虽然信主，我是自己心里面向上帝祷告而接受的，但是我的生命还不是基督教的，还没有主在我生命里面，我只是相信的是真理而已但是到了那个夏令会，原来夏令会的主题就是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权，但是神叫我们跟从他的时候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那时候讲道的人是滕敬辉牧师那你看滕牧师多么谦卑，我们都是就是小孩子嘛，我们的大学生，他也来讲道这个大牧师，他滕牧师一出来了，他也真的与众不同，他出来就好像圣灵出来一样你看他的样子就像个圣灵他整个身体就是活祭，他身体是圣灵的殿，流入圣灵的能力的，所以看到他马上复兴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听滕牧师讲道，也看到他已经复兴了反正他讲什么都忘了那时候呢就在这个夏令会的主题就是要说你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在查经的时候 就昏魂要是那个领查经的组长，也派他跟着我，怕我讲很多难题，其他同学受影响。然后就查这个少年观去见耶稣，那个少年观说我如何可以得到永生，而耶稣说你把你的财产变卖分给穷人，那就可以，你来跟从我。那少年观做不到，就忧忧愁愁的离开。我看到这里，我说这个倒是容易，变卖财产我做得到，因为我没有啊。你没有的东西献出来很容易的。主啊，如果我有100万，我献给你50万。我就遇到人真的，他说如果他就最要寻求什么赔偿100万，如果得到我奉献50万给教会。当然你都没有，当然什么钱都可以给了。你奉献50万，你还有50万了，是吧？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没有钱呢，所以我全都奉献没问题。而且我是读哲学的，有关这些钱的东西我根本不看重。但是呢，那一段的圣经不是说要奉献钱吧，那一段圣经说就是把你心中最抓住放不下的要奉献出来。对少年观是钱，但是对你那是什么我也很清楚。对我来说，我最抓住的不是钱，我最抓住的是我的学问。我以为自己很有学问，我以为自己又懂儒道佛，懂各种中国文化，这就是我的本钱嘛。我比其他人强嘛，我15岁就看佛经，13岁看庄子，那其他年轻人都没有，这就是我的能力。上帝就跟我说，你放下这些可以吗？你愿意为我放下这些吗？你愿意把你的身体当作一个活祭来献给主吗？这个就难了，因为你要奉献你有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曾经有个故事说，上帝问一个人，你愿意为我奉献你的房子吗？他说我愿意。你愿意为我奉献你的车子吗？都愿意。你愿意为我奉献你哪一只鸡吗？这个不可以。你怎么刚才房子你有奉献，车有奉献，只有一只鸡你放不了那种动物叫鸡 chicken 那么他说因为你刚才讲的我都没有。只有这个我有，这个就比较难。结果我就明白了，接受基督啊，是要让基督成为我的主，上帝是我的主，我要无条件的所有的东西都献给主，他是主，不是我是主。过去我们思考，就是信基督或信上帝是为了上帝能够保佑我吧？上帝上一直神灯啊，神灯你猜一猜。那个灯神走出来，很大的灯神，主人有什么吩咐？那么我们把上帝看成就是灯神，他问我你有什么吩咐啊，主人？但是现在我知道，我信的是宇宙最高最大的主，是宇宙最后的主宰，他不是个灯神，不是个受我指使的鬼神啊，他是最后掌管一切的上帝。应该是你问他主人有什么吩咐，不是他问你主人有什么吩咐，对吧？这个时候我才把这个位置调过来，我明白了，原来基督的道理不单因信称义能够得救，而且你还要让主成为主，你的一生跟从他。这个时候你就改变了这个过去的想法，我是主，上帝来服侍我，而是上帝是主，我来服侍他。我们到教会也要这样想，很多时候 早期到教会看很多很好的人来帮助我嘛，很多充满爱心的人来关怀我，我在教会得到好处，人来帮助我。但是你慢慢才明白，你到教会不是等人来关心你，而是你要去关心人，才是教会的意义啊。所以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我应该把上帝看成是主，但是我能为他放上我最重要的东西吗？我有很多线装书，我能够回家把它消掉吗？如果神要我消，我还是要消的啊，那就真的要想清楚了。你要这是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吗？那我查经也有这一段啊，你能够线上吗？如果上帝叫你做，你肯定还是要做，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开始整个晚上在思考，最后一天在晚上我思考，主啊，我为什么好像没有很深的体会你，不像那些基督徒那么快乐。我明白，因为我还没有真的跟从你。我相信基督只是因为他是真理，理性上他很可靠，而且我也相信有上帝，我也愿意接受跟从基督。但是跟从他，我没有想过要付代价。我愿意烧掉我的书来跟从基督吗？这个你要真的有这样行动的时候，你要想。那么在那个最后的晚上，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跟上帝还是隔开了，我还不能碰到他那里。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昏悔药啊，也在操场来闪他的前途。他也是现在也成为一个常常讲道哈、神重用的仆人哈、那我就把他拦住了，我说：“你体会上帝是真实的吗？”他说：“是非常真实的。”我说我也信了，但是为什么我好像没有你们那么快乐？你们基督徒有种喜乐，我在三灵会看到他们都是很单纯很喜乐的很多人，但是我信了好像就没有你们那种体会，为什么？他就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啊、你越想的自己多，你就越想的神小啊！我明白了，这一句话真的当头笨喝、明白这句话、就是禅宗啊，过去啊，你想来想也想不通，一棍子打你一下，你就忽然间晕晕的，你明白啊？万事皆空啊！这个当头笨喝啊！那么真的这句话打中我的中心，我一直以来都是把自己看成是中心，虽然我信上帝不是为了得到上帝赐什么福给我，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我知道我的心底实在是没有跟从他，我信他只是因为他是真理而已，他可信，我要找寻真理，我找到了，所以我相信，但是我没有把生命跟他连在一起，我没有真的跟从他。所以到了第二天，我明白了，我就在早晨走出那个夏令营的，走到外面一条小桥上面，对着那个太阳刚刚从山后面走出来，我说天父啊，我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放下我所有的学问知识，我的自大，我的自以为是，我的骄傲，全都愿意放下来，我就一生来跟从你。而就在这个奇异的时刻，忽然之间我心中本来有一度的围墙把我自己围住，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很有学问，但是就在那奇异的时刻，我放下我学问的时候， 那堵围墙就溶解了。过去因着这个围墙，我把上帝虽然知道他存在，也不是很重视，但是围墙一溶解，圣灵就进来啊。那一刻，这样圣灵进来了，我就明白，原来那是真的，原来基督徒所讲的一切，他们啊体会的那种神的来临，那种暖流，那种的温暖，那种生命的能力，就在那一刻进到我里面。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发神经，现在我也发神经啊。所以就在那一时刻，我开始一生愿意跟从主啊。但是一生要跟从主啊，年轻的时候很容易的，因为你没太多事情。不过我也想，主啊，我就愿意放下一切跟从你了。你派我到非洲，让我在非洲的原野对着那些黑人来讲道，然后给他一矛刺死啊，倒在非洲原野为你牺牲啊。况且我愿意回到中国大陆对着红卫兵来传福音，那时候还是文革时代啊，我上当成为，然后让红卫兵打我右链，我把左链也给他打啊，直到他把我斗死，斗死之前我还说我原谅你的。但是神呢又没有叫我去送死，他说我才刚用你那么快去送死的干嘛，神是要将来才用你啊，要等你成熟的时候啊，我不到五六十岁不懂得应付现在中国那种政治啊，那种现在啊那种蔡教堂那种事情，如果我二十岁怎么懂啊，我肯定去占中而已了、啊、到五六十岁的不是不会这样做，我知道有个办法可以做的啊，神要慢慢才用你啊，不是一下子就很激烈的去 啊。所以神说都没有叫你马上去死掉，你要送死干嘛啊？然后那我的学问要不要放弃？哎，结果神也让我明白，通过好多好朋友也跟我说，就是说啊，神让你经验那么多学问，读那么多中国古书，也对中国古文化你体会过，你不只是读书，你还修炼过。我们基督教就多年希望有这样的人信主。原来后来我才知道，滕进辉牧师跟谭崇龙牧师都告诉我，他说几十年他们祷告就求主预备一个是文化上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搞神学啊，或者当牧师啊，不是搞文化的，主请你预备一个啊，是为是懂这些中国文化的人来奉献给主嘛。所以后来我跟谭崇龙牧师在一个青年的大会，那时候我才29岁啊，我也是讲员了。那时候因为从基督教很小很懂得讲儒道佛，所以我20多岁就上去讲了，好多年了已经。人以为讲这些都是老先生嘛，所以听到梁彦成以为大概50-60岁，哎，怎么像20岁的样子？所以人就讨论，你看他真的那么年轻吗？看来不一定，可能他修炼很高，他练到60岁也算30岁的样子吧。那时候谭崇龙就请我到他的房间谈嘛，那时候在台湾呢，我们住在那个阳明山的一个文化大学，但是谭老师那个是比较远的一个小的酒店啊，去了之后就没有车回来的了，那个地方很远的，所以那个晚上跟他谈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就说，多年我为主祷告，所以希望神预备你这种人，所以现在我为你祷告啊。后来我那个晚上就跟他睡在那个酒店，所以我说很多人很崇拜谭崇龙，但是没有多少人跟他睡过一张床。这是我的非常荣幸，跟他睡过觉。那么后来当我再过20年奉献，在完全奉献的时候，谭牧师就说，我们多年都祷告希望你能够凭信心走上这条路，因为过去我还是有点退， 就是我完全奉献，不过神感谢主，神没有叫我当牧师啊，所以呢当这个教授，那我就可以当教授好吗？薪酬比较高啊，牧师了啊，就薪酬比较低嘛，而且要应付教会挺麻烦的，那我就好了，不用应付教会，只是讲完就走，多么好啊！那但是神还是要继续用的，不过我那时候才20多30岁，神慢慢预备你，所以神让我读中国哲学，不是读神学啊！哎呀，读中国哲学没有奖学金啊！啊，读神学就有啊，有人把他奉献给人读神学博士。我说我为主读哲学博士可不可以？他说不可以，没有奖学金。但是虽然没有，我还是有，因为上帝哪里还是给我预备好。我做了5年工作，我就去读了，读中国哲学博士哈。在这一段时间，我要学习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啊？虚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英文翻译叫 poor in spirit。 人要进到天国的神圣，需要 poor in spirit。 这是什么呢？那我问我哥哥，因为我哥哥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基督徒，他10岁就信主了啊，所以他多年看到我又搞佛教啊，又搞那些理财啊、反基督教的东西啊，研究那些东西，他非常担心啊啊！但是啊，后来见我委身给主了，那他就很感谢主啊。过去我们家人都认为应该是哥哥奉献给主的，因为他很小就很爱主。我这个是比较狡猾一点的，应该不会奉献给主了。这个反而后来是我奉献给主啊，全时间哥哥一直都没有全时间啊。然后当时哥哥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所以我问他什么叫属灵。我说你小的时候11、12岁就天天追求属灵啊，祷告很长，到爸爸妈妈都骂，怎么不读书就在祷告。但是什么叫属灵呢？那我哥哥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什么叫属灵啊，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属灵就是当你常常知道自己不属灵的时候，你就是属灵了。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很属灵，肯定你就不太属灵。哎，这个非常对。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属灵，肯定就不属灵的了。怎么样才可以让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工作啊？就是承认自己的贫乏 poor in spirit， 承认你自己实在一无可夸，你的灵性、你的修养、你的学问基本上没有可以夸的。你要把你的自我破了，圣灵才能够住在你里面，而一步一步掌管我们的内心。你要 poor in spirit， 你才可以有位置让上帝在你里面工作。如果一个房子放满了东西，光是不能照进来的啊。但是啊，你放满了东西，你把所有窗口都开了，阳光还是进不来，除非你先把那些东西拿走。Poor in spirit 就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有任何了不起，我实在很贫乏，所以主啊，我愿意更深的来追求你。所以虚心就让我们开始走进了神圣的世界啊。所以当我确定委身的时候，慢慢就学习的，这是不断的追求。我是一无所事，我放下了我心中所抓住的，我的偶像放下来了，我不追求我的学问，但是为了主我才读，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神说，现在你放下你所有学问，就你的学问在我的手中，以后我用你的学问来荣耀主的名。这个时候我学问交了给主， 我大概当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到美国哈、啊、读博士，哎，发现自己很有前途了，因为那个教授很喜欢我。教授啊，现在是中国的首席的哲学家了，啊，他是海外的一个领袖啊，他的老师本身就是二十世纪一个大哲学家，叫方东美教授啊，那个在台湾的大思想家方东美。那么我是跟从另外一个大思想家叫谭俊毅，跟莫仲山在香港，所以二十世纪这三个都是大哲学家了。方东美稍微大一点，他的大弟子陈仲英就是我的学生。我跟从那个谭俊毅的时候，谭俊毅 是已经老了，我是他最后的弟子，跟了好几年他的死去了、啊、但是跟着我跟陈仲英，我 是他最早的弟子、啊、所以他最近有人纪念他的80岁、啊啊、有人开会来纪念他的时候，哎，我去参加，我变成掌门大弟子了吧？啊，啊，我感谢主啦，我可以跟几个大师。当我跟这些人的时候，老师很喜欢我，他当然要提拔我。你跟这个名教授，他提拔你肯定有前途啊啊！而且啊，最有趣的，他不是很喜欢基督教。但是他最爱的两个最好的学生都是基督徒，他还有第二个大弟子是个老外的，是我好朋友，我们两个就是完全献身给主的基督徒，而且我们对他也很忠心，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明白我们的主多么美好、啊、因为他一些弟子就把他出卖、啊、我只要两个不出卖他，就是我们两个基督徒然后呢、啊、当你开始发现自己很有前途，如果我走下去，我一定有什么成就的吧？那你心有迷在哪里？那时候30多岁了，你已经有太太，有生了女儿了，儿子还没有出生，但生了女儿。那时候你看事情不是20多岁那么简单。20多岁献身给主多么容易啊！你没什么东西，当然全都可以献给主。到你30多岁有东西了，你有太太啊，有老婆，有儿女，又有前途。而且我那时候我也很小心的，主，我太太跟儿女都献给你，我怕他有一天拿走，所以先献了给主，肯定主要不会拿走啊啊啊！但是我的前途不容易。我就晚上神把我叫醒，他说你在哪里啊？那是上帝问亚当夏娃的话嘛，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追求名利，我知道我将来很大的机会得到名利。主在问我，你愿意为我献出这些吗？终于我说，主，我愿意把我这种名利都献给你，如果你要拿走就拿走，如果你让我有，我就把我的名或者利来作为荣耀你的名的东西。那一次又放下了、啊、跟着遇到，那时候30多岁了，遇到教会里面有些人不很好。那时候如果你也你可以说你看基督徒也不好、啊、所以不如我也随便一点就差不多了嘛。30多岁不一样啊，你是成年人，我坚持年轻从来不看色情的东西，现在30多岁已经合法的可以看这些东西、啊、而且在香港人认得我不敢去看，到了美国没有人认得，那什么都可以干呢、啊、我开始想我要不要做个虚伪的基督徒，表面是基督徒，实在我心底已经不跟从神，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也很有前途啊，也表面是个很道德的人，信基督教啊，实在我看到基督教里面有不好的人，就是这种人嘛，表面是基督教，但实在后面还是害人的，我也可以成为这种人。但是神就让我经验一个很大的赶鬼的经验。 赶鬼的时候，你不能假的来，遇到邪灵你还敢有假东西，你当虚伪基督徒。遇到邪灵，那个人如果鬼会，你说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疯，你里面是假的，你没有全病的呢。所以那一次赶鬼的时候才发现，哎，主的权柄啊，啊，要求主的大能啊，奉主耶稣捆绑先，你看，啊，那一次很大的一个邪灵的战斗啊，那时候还是读博士的时候。第二天我走到海边，我在思考，昨天晚上神的大能是那么明显，神是如此真实，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为他而活？我觉得主，我对人很真诚，但是人就利用我的真诚来害我。我本来也想当个不真诚的人，但是我要想清楚，主啊，我可以对你真诚，对其他人不真诚吗？对你真诚，对其他人都虚伪。大概也不可以，你对神是真的，怎么会对人是虚伪？所以如果我对神是真，我对他人也要真，但是这样会受到伤害啊。主，不过我还是再一次把我生命献给你。那时候是32岁、啊、我22岁第一次献上，32岁第二次献上，我以后对人都真，我不骗人，不谋杀人，不在后面来利用人。因为30多岁以后，人就越来越奸诈的了，我也很明白了。到40岁很奸，到50岁就奸到出鸡 啊！这句是广东话，普通话没有的啊，干到出汁啊，奸到出鸡，这个鸡啊啊，就是太成熟了。你吃那些水果啊，那桃子都出汁的汁啊，汁啊，见到出汁汁啊汁啊，橙汁的汁啊，这见到很成熟的意思。一个人50岁肯定很成熟的见到，但是我30岁绝对不奸，以后就给奸人害了。人生就是这样，但是奇异的，你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就是你不以这样的奸诈的态度对人，人可以这样来对你，但是你坚持跟着神的道路，结果先求他的果他的义，你思念是他国度的事情，上帝什么都会给你，各种福气也会来。你太奇怪，我不追求福气，但是福气还是来。要跟从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跟你在一起。你没钱的神就给你钱啊，你儿女不听话，忽然间变得很听话啊，女儿越来越性感，本来很担心，10多岁女儿肯定性感的啊，然后不断有男朋友打电话来，也是挺紧张的，每一个男朋友看样子都不像样子。我觉得像样子那个是长老的儿子，他也不喜欢。当你最担心的时候，想不到他就奉献给主，有人带他，我带没办法，是教会人带他献给主。之后他终于嫁了给一个牧师。我说这不是福气吗？哎呦，太太到60岁还是很漂亮，也是福气啊！啊，我们的事工没钱的时候，钱就会自动来的啊！我所以凭信心，我就明白原来是真的啊！我做了20年啊，献身20年为主的事工啊，实际上我有40年献身，但是后20年才全时间奉献啊。前面20年还是当个教授拿个好薪酬吧，所以神忽然之间要你放弃这个也不容易了啊！那时候到40多岁要放弃你的好薪酬高薪来跟从主，那时候也非常难。这个明天啊，这两天才跟你说了啊。 那么，但是你走进神的国度，你就明白那个福气，就是你里面有安慰，你有属灵深度的体会，而且原来单纯对人是得胜的一个根源。你以为单纯给人吗？但是当你单纯的时候，也很多人来帮助你的啊。所以我说，后来神呼叫我，42岁呼叫我到中国，我真不知道怎么应付主，我都不懂，我不懂应付政治，不懂应付共产党这些复杂的世界啊。最好就是当个教授到处讲道，不是挺好的吗？怎么你又要改变我，要跑到中国，要放弃比较高的生活啊的薪酬，然后去奉献？但是过了20年了，我已经回中国20年，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后果，所以到拆教会的事件，就是因为20年的基础，我敢跟中央来谈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们接受也相信？人也问你凭什么？如果你是李嘉诚就不一样啊，你很有钱，当然政府都听你的啊。如果你是很有权的人啊，你是什么总督啊，比如说有华人在加拿大当总督啊，政府当然对你很好。我什么都不是，又没有钱又没有权，学问有一点，但是很多人都有，不是你才有啊。但是你凭什么呢？原来上帝告诉我，凭你的单纯，你真诚的爱他们就行的。你爱他们是真的，不是假的。他非常注意你去中国是为了什么吧？有什么动机？你为了投资吗？我给你啊，你有赚钱我都可以给你啊。为什么你不赚钱也不投资？那你有什么动机？是 CIA 派你来吗？一查，可能黑客一查我的银行户口，怎么那么没钱？我们的机构也没什么钱，都是没钱的机构。那你当然都发现我们那是为了什么？最后没办法了，唯一肯定你是为了爱他们，你爱他们是真的。你是个中国人，当然你会爱中国，但是你是基督徒，你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很久的忍耐。中国有什么不好，我们还继续爱他。他慢慢明白了，所以就很尊重我们。所以到我们为教会讲话的时候，中国会听。那就是真诚的能力，虚心的人是有这个能力的。你知道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只是真诚的把上帝国度的爱行出来，达到的后果是你想不到的。那后面呢，我就有个影片哈、可能有个声音的插好了已经好。那么我有个影片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多年哈、我们帮助贫困的人，我们一方面我们跟大学有交流，一方面呢我们也帮助贫困的人呢，就希望能够对那些贫困的人有帮助他们教育。其中我们到现在已经帮助了12000人读书了。那么是12000人是人次，人次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帮助一个人是从小一直跟他到大的，所以我们跟进一个孩子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就像我们儿女一样。我们在爱护这些孩子，我们爱他们呢，后果是很强大的。因为中国那些留守儿童在农村，父母都到外面工作，根本他们是很多的痛苦的心啊，是没有人关怀，没有人安慰，而且很穷。也当他们很想读书又没有钱读的时候，都是很艰难啊。这个时候我们伸出援手，我们拥抱他们，告诉他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你，我们还是很爱你，这样真的把他们生命改变。到我们做了10多年了，然后我们从壮年40多岁做到50-60岁， 啊，到我们儿女也去了，儿女看到爸爸妈妈常常去中国干嘛呢？从小看他们，后来也带他们看看，他们觉得哎，中国是有很多需要，很多穷的孩子也需要关怀，所以到我们儿女去，我的女儿就发起到中国教英语，免费到贫困地方教最好的英语，我们的孩子都是英语的人手啊，啊，他们我们没办法跟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的英语啊。然后我女儿也读了神学硕士了，然后她去领导搞起一个教英语的运动，每逢暑假免费去教英语，还付钱让她来听，因为穷孩子她来听也要吃有住，我们替她付。然后我们去了加拿大的去，我们美国的分会也去了，我们的香港分会也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是外交部安排的，外交部看到我们所做的，他说啊，见到我说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legend 啊，是个传说啊，因为你们的机构是唯一十年都继续帮助他们这个工作的，因为外交部如果部长这里哎捐点钱，当然谁都会捐一点啊，捐完就走的了，谁去理这些孩子？捐了钱之后啊，是交差的嘛，上政府我捐过钱了，我说好人就够了吧，是吧？而且捐完不会再捐的，就只有我们那个机构连续的去关怀一个地区不停多年，而且那些孩子一直跟到他们读大学，读了大学继续啊来供他们穷的，供他们部分的这个开支，让他们好好读完书，没有担忧啊，然后还给他们爱，由于他们经过爱，他们就会啊明白去爱其他人。外交部遇到他们帮助的地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中国政府都要负责，不同部门要负责不同的地区来帮助筹款的，因为中国要社会主义嘛啊，那么就那穷的地方就请哎外交部负责这个什么，文化部负责什么地方，你都要想办法找点钱过去。所以我们去了，外交部说现在遇到这些什么地方来，我介绍你们去帮助他们，因为你们有爱心，他们看到的我们去的义工们都真的爱孩子们，而不只是啊做点好事或者政府叫了就做点事情，而是真的爱他们。所以下面呢啊，我就放一个影片，好，把灯关一下哈，很短的这个，七分钟。
我妹妹她自己是想挺想读书的，不过我为了我的读书，她只能弃学。
我们在这里没有医院，我三次我外侄女病变了，想请那些医生来嘛，他们都可能不愿意来嘛，
因为家里面有困难嘛，我的梦想。
文化更新呢，来自一个好深的情，一个好运动。当全世界对中国有一定的排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用爱，无条件的爱去医治这个受伤的民族。亦因为这样呢，一群的海外华人就起来了，来到从人爱的价值呢来重建中国。其实只要你去给他有机会读埋书，他们的前途就会不同了。
I am blessed to have the privilege to come here and volunteer to teach English to these students in China.
Have you feel comfortable speaking English because they don't never get practice?
Is
definitely not a vacation.
It is a great experience. It is eye-opening and it is life-changing.
我嚟到之後先發覺，原來真係佢哋好有需要幫助。
平常我们读的那些单词好像全部都是读错的，然后现在改过来了。
我感觉这次夏令营活动，这些美国老师他们很亲切，因为他们会对我们笑。啊，有这么一个老师教我们啊，真的好感到自豪哦。
That's what kills me is that they want it so bad, but they can't have it because they're poor.
他們沒有這樣的福分可以自然地去讀書，但是他父母選擇自己不吃，都是為了給他們有機會去讀書，希望他們將來生活會好一點。
我想念医学，
我的梦想就是想当一个，一直都想当一个演员。
会研制出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药品呢，可以提高我们农作物的产量，这二个问题我是想问的。
我就挺想学医的，然后我想以后要是我们寨子里面有老人生病了，他们不能坐车去医院，我就可以回去把他们治病。
我哋鼓励佢哋去梦想，如果佢哋努力，梦想一定可以成真。
I really do care for these students, not necessarily just teaching English, but to also show my love to them.
We want to open their eyes, give them hope, keep them motivated.
在我们产业就在南边。激起你们读书，你们有答应我，只要想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有一天你们肯定开除农民，当你们也有行动的时候，可以靠其他的工作。
我哋俾咗啲暂时嘅快乐佢哋，知道呢个世界系有希望。
我哋唔系借俾钱呢啲有需要嘅，我哋系俾爱咧啊佢哋嘅。
I believe our trip of going to Jinping will establish our friendship.
I really feel I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and the people here. How can you come here and not fall in love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 people here? The love for people is what that touches me,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你们是你们自己的，是你们家乡的，是你们的国家的。
We have become good friends. I will miss you all.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life. Thank you everyone for your attention.
In a heartbeat.
的捐款帮助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去完成对中国重建的使命，是能够使人人有尊严，社会有和谐，对世界有仁爱和平，中国未来兴起不单止经济成功，而且是一个仁爱和平有正义的民族。
短短 几分钟我们都看到哈，这是我们美国的分会所做的工作。美国分会已经相对比较小一点了，比我们加拿大的总会哈，但是你看他们留下的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中国的大地哈，你们都可以去的哈，你有兴趣跟我们美国的代表联系就可以哈。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哈，这奇异的，这把中国感动了。很小的事情，在很遥远没有人注意的小地方留下的爱心，整个外交部都感动。这个影片外交部就拿来变成外交部的宣传的影片，看海外华人如何爱中国，也帮助中国，而不是只是骂中国，而是看到有困难的回来，跟他一同走这段路来改变，来把贫困的人带来新的开始，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国度了。上帝的国度就是我们一点一滴，只是在 微小的地方行出一点点的爱和关怀，留下一些美好东西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我们那一万多的学生，一万多人次学生大概有一两千人吧，实在人数不是很多的，但是那些人他们出来长大了，读大学之后都跟从我们一同去帮助小的一代，告诉他们从前我也跟你们一样很贫穷很没有希望，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为医生了，我已经成为律师了，我已经成为老师了实在我们都学会了以爱来对其他人，中国现在是一个最缺乏道德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一点一滴的建立，才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这种基督的无条件的爱行出来，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福音不只是口来说的，当他们看到，因为中国不容许全福音，但是他们看到了，第一官员对你们就很尊重，而且说就是你们不同，因为你们有信仰，而且孩子们长大大学的时候都会问你们信的基督是什么，自然他就会问了。我们常看他们义工们常去看他们自动要问，最好的全福音就不是你要他听，而是他主动来问。他为什么主动来问？因为他看到你所行的，他知道你后面有些真正属于宇宙的真理的东西，所以也不需要我们全他们的自动很多人信主，那他们自动去找教会，所以这很奇妙的，这就是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不只是口说很多伟大的话，他也医病赶鬼，他也做很多关爱人的工作，他拥抱那些麻风病人，他去宽恕那些给人看不起的女人，他所做的一切能看到就知道上帝的国度已经来到人间，所以上帝国度已经来了，不过还没有完成，因为世界还有很多罪恶，还有很多痛苦，要等基督再回来才完成。但是在基督回来之前，我们做的每一样的事情，我们所尽能力可以做的，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点。这就是我们努力所在。愿意我们成为主的仆人，一生献给他。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这样一个晚上，让我们的心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底实在还有很多我们的自我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多的自我的执着，我们都有一种看得自己太多，看得你太小。主啊，叫我们学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是具体的献上自己，而且成为一个活的祭来献给你。主，我们都在这里，请你用我们吧。我们都愿意把生命献给你，为你所用。我们也愿意服侍你的国度，服侍你的教会。求圣灵临到我们当中，让圣灵来复兴教会，带起我们的心，看得更远的你预备的未来的计划。你要用华人来完成你的计划，特别对伊斯兰教的世界，对中东的世界，只有华人可以以关怀的心来改变他们。主，求你叫我们预备用我们，求圣灵的祝福临到教会，求基督的宝血遮盖教会，保护教会，让教会往前发展的时候有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命而求， Amen, Amen.